嗰啲熟嘅弟兄姊妹就知道麦牧师好老啦，又盲啦，所以要人扶我上嚟咯。嗰啲新嘅朋友就觉得好奇怪，做乜嘢礼拜堂好稳唔稳？揾个咁嘅百亿公嚟讲道呢？咁佢哋又俾我机会咯，咁就大家擘大眼啊嚟听到啊，非常好，非常正常。不过若果你想眯埋眼听到呢，咁啊专心一啲咯。若果你眯埋眼听到，听一半用力点头呢，咁你又仲鼓励我添咯。咁我就会讲长啲㗎啦。无论如何，我死剩把口，天父俾我有机会，神牧师又俾我有机会，我就跟住其他嘅牧师同工喺呢几个礼拜一齐思想诗篇。诗篇150篇里面有7篇系叫做悔罪诗。呢7篇悔罪诗有几篇是大卫所写的，另外有几篇就不知道是边个写的。头先我哋读经读诗篇130篇，就是一个冇作者名字的悔罪诗。跟住我哋今日要研究的就是大卫王所写的悔罪诗，诗篇第51篇。请大家在你们的秩序表里面找出今日的讲义，我们一路看一路听，一路听一路看，还可以看银幕上的经文。我们一起请大家大大声齐齐整整的将银幕上的经文读出来，那你们读就够了，我呢就不会跟大家一起读，我也不会领大家一起读的，因为我盲啊嘛，我看不见的，所以靠晒你们的了。我们再同心祈祷，求主带领今日的讲道，恳求天父帮助，让我们不但来主日敬拜、唱诗赞美、祈祷赞美、心灵诚实赞美，一同敬拜你。我们恳求天父现在又帮助我们进入真理。若果我们当中有人犯罪跌倒，甚至有严重的罪恶，求主带领，让我们诚心悔改，得到你的赦免，给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求你给我们诚心悔改，得着你的赦免，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我们恭敬交托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诗篇第51篇是一篇很出名的诗，悔罪诗，是大卫王所写的。大卫王他犯罪， 犯奸淫的罪，犯杀人的罪，特别是无情白事就犯奸淫的罪，又因为保护自己犯罪的行为，希望可以逃脱责任，更加进一步犯杀人的罪，是很卑鄙很可耻的事。他真心悔改，当先知拿单去提醒他、责备他，他真心悔改，神就赦免他的罪，并且给他有智慧、有能力、有足够的心灵的力量，可以胜过罪恶带来的后遗症，给他人生有成功，最后有成功，最后有个圆满的结束。感谢天父，求你给我们今日，求天父给我们今日研究大卫所写的悔罪诗，我们有一个深入的理解，我们又知道人生怎样可以得着一个新的开始。请大家找出我们今天的讲章讲义，一路看一路听，一路听一路看，又将银幕上打出来的经文同声读出，你们读就得了，我不读的，因为我眼睛看不见，所以只是你们读的啫，所以不用我带你们读，你们自己齐齐整整一起读咯。我们看我们今天讲到的引言，诗篇，旧约圣经的诗篇一共有150篇，其中有7篇叫做悔罪诗，7篇当中大卫写了几篇，其他几篇是没有作者的名字。刚才读经诗篇130篇是其中一首悔罪诗，不知道是哪个作的，因为没有作者的名字。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51篇就是大卫王大卫所写的悔罪诗。在这篇悔罪诗前面有少少的引言，是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有了不正常的性行为，甚至拔士巴怀了孕，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王，大卫就真心悔改，天父帮助他能够担起挨得住，可以克服罪恶，虽然得着赦免，却留下一些后遗症，他仍然可以得胜，最后他的人生圆满结束，可以说可以讲是得着一个成功的人生。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讲章第一诗篇150篇，里面有7篇是悔罪诗，然后第二大卫犯罪犯奸淫的罪， 请大家在银幕上面我们读其中的经文，这样比较清楚一点，大卫怎样犯奸淫的罪。我们一起大大声齐齐整整将圣经的话读出来，藏在心中。一二三，撒母耳记，一起读埋撒母耳记下。大卫犯了奸淫的罪，他有皇后，有妃嫔添，但是竟然再犯奸淫的罪。犯罪的人要负起犯罪的责任，现代的心理学家、现代的辅导学家倾向解释罪不算是罪，又解释罪的责任不是一定是自己，罪的责任可能是父母，就是父母做错一些事，所以我是父母错事的受害者，于是我就犯罪。或者是家庭有什么的影响，我是受害者，于是我就犯罪。社会有啲乜嘢，我受害，受社会嘅害，所以我今日强奸，今日我偷盗，今日我做各样嘅犯罪嘅事，责任唔系在我。我强奸别人，被强奸嘅人系受害者，我是强奸别人的人，我都是受害者，所以我不需要负太多的责任。所以普通的心理学家、普通的辅导学家，甚至将这些罪恶的事归咎于教会，教会的牧师不好，教会不好，将太多的道德标准、太高的道德标准强加在人的身上，因为教会有太多太高的道德标准加在人身上，人又做不到，又说要做，于是人就产生罪恶感，罪恶感越积越多，人心理就不正常，于是他就去犯罪了。所以人犯罪是因为父母，是因为家庭，是因为社会，甚至是因为教会的牧师，教会的道德标准太高，使人犯罪感，错误的犯罪感。所以人人都是受害者，那些犯罪的人不需要负起自己犯罪的责任。圣经不是这么说， 今天那些心理学家、辅导学家都有相当的理由，不是他们完全错了，不过不是一个完整的图画。犯罪的人要负起犯罪的责任。大卫不正止犯奸淫的罪，他并且犯杀人的罪，因为拔士巴怀了孕，他将怀孕的责任推翻给他的丈夫乌利亚，所以他就做以下的事，请大家一起读第三，大卫杀人的罪，一起读一二三。因为大卫失败，不能够将拔士巴怀孕的责任推给乌利亚这个忠诚的战士，大卫就恶从胆变生，写信给元帅约押，将乌利亚差派去战争最危险最险恶的地方，叫他冲向前线，然后将其他的人撤后，带乌利亚陷在苦战当中，最后战死了。于是大卫就名正言顺话，丈夫乌利亚为国捐躯，我们不能够让他守寡的妻子贫穷孤单，就将乌利亚的妻子接来王宫，成为他的妃嫔，好似名正言顺，好似好爱护他的人民。但这件事慢慢传开，人人都知道，只是大卫不知道，人人都知道。先知拿单来话给大卫听，你做这件恶事，你的家庭，你的政府，你的国家，你的人民都要受害，你要悔改。我们看看拿单先知的说话，一起将圣经的话读出，一二三。 大卫是真心悔改，诚意悔改。大卫不但在神面前真心诚意悔改，又在拿单先知面前真心诚意悔改，又在他的家庭，在他的政府，在他人民面前真心悔改，神就赦免他的罪。于是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很快的反应，那不是几得意，那就可以犯罪咯。犯完罪之后诚心悔改，又得着赦免，那于是又再犯罪咯，又再得着赦免咯。那不是人生是这样吗？这样是公平吗？这样上帝是公义、公正、公平、公道吗？我向弟兄姊妹提醒，我向各位亲戚来宾提醒，人犯罪，神喺人真心诚意悔改就赦免。大卫所写诗篇第五十一篇，不单单是他真心诚意悔改写的诗，并且他写诗的时候，在他那个痛悔罪恶的心情当中有圣灵的恩典，所以是圣灵的感动，这篇诗里面表明出犯罪悔改求神赦免那个真理的过程，那个真理的内容，我们一阵稍微看一下。神绝对是公义的神，神不是偏私的神，神不是放纵的神，神不是随便的神，但是神是富有怜悯。不但大卫，你和我真心诚意悔改，神都赦免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神的赦免来到，我们的罪被赦免，如同雪白，我们的罪赦免，神将我们的罪丢在他的背后，丢在深海中，不再纪念。但是我们的罪虽然得着赦免，却留下一点点后遗症，赦免之后仍然有一些后遗症。大卫都有他犯罪赦免之后的后遗症。我们看第四段圣经，犯罪得着赦免，仍然有一些的后遗症。我们先读这些后遗症的最高点，然后我再略略提一提犯罪之后有什么后遗症呢？我们一起读第四段圣经，大卫在他的仔押沙龙死了之后的一个反应。一二三，大卫有皇后，又有妃嫔，有好多儿子女儿，有王子，有公主。因为大卫曾经犯这两件严重的罪，就好像拿单所说，影响他的家庭， 影响他的政府，又影响他的国家。虽然他的罪得着赦免，仍然有小小的后遗症，这些小小的后遗症都几严重的。大卫的大王子暗恋，因为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好靓，他起了淫乱之心，于是就奸污他的妹妹。但是大王子有权有势，没有人敢出声，甚至被奸污那个妹妹同父异母的兄弟押沙龙都不敢出声。但是押沙龙很阴沉，他不出声，但是他部署找一个机会就将他阿哥杀死。杀死阿哥之后，他知道一定要受追究，甚至他的父亲大卫很爱他，因为押沙龙在所有的王子当中最英俊、最有才干、最有学问，特别是他一头的头发又黑又浓，黑又浓的头发一散开，啊，好吸引人，将他扎起上来又是好吸引人，大家都认为大卫好可能将他的皇位将来传给押沙龙。但是押沙龙杀了阿哥之后逃亡，以后虽然大卫赦他的罪给他翻回来，但是押沙龙想，我有了这个前科，好可能我的父亲不会将皇位给我，你不给我吗？那我就自己抢咯。他就招兵买马，部署一切，找到一个机会就叛变，起兵打攻打耶路撒冷。因为他起兵攻打耶路撒冷久有预谋，所以声势很大，甚至大卫都认为不能够抵挡，于是将耶路撒冷全部的官员、全部的兵马撤退去到郊外。押沙龙的军队跟着追随，要消灭大卫的军队，消灭大卫的势力。甚至有一个谋士很聪明，他对押沙龙说，押沙龙啊，押沙龙啊，你给我一小小的兵，我不用很多，轻骑出击，骑兵突袭你的父亲大卫，单单杀你父亲一个人，杀了你父亲大卫一个人死了，他们整个政府、整个军队就会溃散，你的革命就可以成功。这个谋士的计策实在是很有效。本来押沙龙虽然是仔，但是单杀你父亲一人就可以成功，他都一样照住要去做。上帝拦了他，他没有将这个毒计实行出来，大卫有机会反攻。反攻的时候，大卫吩咐所有的将士兵丁，那你们呢好好地打，打仗打赢，但是我的仔押沙龙你们要放他一条生路。但是大卫的兵丁不是这样，当大卫的军队反攻的时候，押沙龙的军队就溃退，溃退他一个人骑着一只驴仔，当时没有马的，他们是骑驴的啫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圈了一个树林，他就入去树林，普通的兵 一到树林呢不敢随便追入去的，因为恐怕里面有伏兵或者有其他的机关，有其他的危险。但是约押元帅说追上去，这个是唯一可以消灭押沙龙和他势力的方法。押沙龙在前面四围喘走，但是当他骑着驴仔走的时候，树前面的树枝哇插过来，他将头一低，树枝就插入他的头发，一插入去就翘住他的头发，那只驴仔哇就去了前面了。哇，咁大声哦！元帅约押好清楚，押沙龙是大卫王最爱的仔，他不敢一个人杀他，因为恐怕大卫王秋后算账，所以他对所有他嗰啲军兵话：我哋大家一齐负责任，大家一齐动手。大家一齐，各人拎你嘅短枪插死押沙龙。于是几十个兵丁，大家将短枪插插插插插。押沙龙好聪明，好有学问，好有才干，好有吸引力。本来应该继续大卫作王，却死在那些士兵几十支短枪下面。消息传返返嚟，虽然打胜仗，但是大家唔欢喜，因为王上到城楼，一路上喺个城楼，一路行一路喊：我儿押沙龙啊，我儿押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啊！好凄凉，好凄凉。所以不是说我们悔改神赦免，那么挺得意，于是又犯罪咯，又求神赦免咯，又犯罪咯，又求神赦免。不是这样的，犯罪得着赦免，仍然有一些后遗症。但是若果我们找着神赦罪的应许，我们就能够克服胜过这一切的后遗症，最后得着成功，最后得着一个最高的成就。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是我一直不明白的，我一直读圣经这两个人的故事，我都很反感，很难过，很不明白神的旨意。读了很久，慢慢慢慢明白多一点。第一个人是大卫，大卫有很多的短处，很多的失败，大卫犯罪，特别奸淫杀人，但是为什么他仍然有成功呢？他有短处，但是大卫有一样的好处，他找紧神赦罪的怜悯，于是他能够克服那些罪恶，赦免之后留下来一些后遗症，最后他成功，他有一个圆满的结束。另外一个人是雅各，雅各的故事我又是不明白，他骗他的父亲，骗他的哥，呃他的舅父，呃他两个正式的妻子，又呃他两个跟住来的妾侍，又呃他十个仔， 又呃佢嘅女，又呃佢所爱嘅约瑟，又呃佢所爱嘅便雅悯。第十一、第十二，约瑟系十一，便雅悯系十二。雅各一生系呃人、呃人，再欺骗、再欺骗，于是佢得到好多嘅羊群、牛群。得到金银珠宝，但是正如耶稣基督所教导，他得着全世界，又失去了全世界。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讲，我只是讲雅各有两句说话。他讲，我现在发觉我得到全世界，但是我却是在年老发白的时候，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的进入阴间。另外一句他讲的说话，他去到埃及，埃及法老问他，雅各老先生，雅各老先生，你有十个仔女，而家你有十二个仔女，十一约瑟又做宰相，你有十二而家又喺呢度平平安安，你哋一家七十几人喺呢度好安乐哦。你一生有几多岁啊？你人生有咩意见啊？雅各回答，法老王啊，法老王啊，我人生又短又苦。点解人生又短又苦呢？我虽然好长命，有百几岁，但是真正平安、安安乐乐、快快乐乐的时候好短，苦多乐少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雅各好似一生有好多成就，赚咗好多钱，但是他得着一切，却失去了一切。但是他有一样的好处，他始终有个坚定的信心，找着神的赦免之恩，所以在他犯罪之后蒙神赦免，又在罪恶赦免之后那些犯罪的后遗症里面可以克服一切，结果有一个圆满的收场。你说他们的人生好成功呢，抑或失败呢？都好难讲，人生真的好复杂的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在我们犯罪之后找着神赦免之恩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我们用少少的时间来看一下在诗篇五十一篇给我们见到的真理，请大家一起看诗篇五十一篇，我们读出第一节、第二节，然后很简单解释一下其中的意思，一起读一、二、三。这里是大卫真心诚意悔改求神赦罪，这里有两个求，求神赦免他的罪，又再重复讲求神赦免他的罪。这两个求 三个赦免罪恶都可以有分别的，但是今天我们不去研究那些原文，研究它深入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们犯罪，无论大罪、小罪、严重的罪，好似轻微的罪，求神赦免。主耶稣说，为罪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着赦免。求主带领你和我，在神面前真心诚意悔改，求神赦罪，神就赦免。我和麦师母每日三餐都是一张圆圆的细细张的玻璃台到吃饭的，早餐又在这里吃，午餐又在这里吃，晚餐又在这里吃。因为我眼不好，所以什么都不帮得，切又是麦师母，煮又是麦师母，开饭又麦师母，收台又麦师母，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抹台。既然是唯一能够做了，所以我尽量做得好咯。所以当麦师母收晒嘢之后，我就在那张细细的玻璃台用力抹，先搵块湿布用力捽，啊捽捽捽捽捽，嗰边又捽捽捽捽，我呢边有啲嘢污糟咗，佢嗰边两边捽，捽完之后又圆圆嘅捽。然后第一先用湿布捽，第二呢再用干布又再捽。我冇时间同大家讲呢两个球三种嘅赦免有咩分别，但系我可以话俾大家听，求神赦免，神就赦免我哋嘅罪，好似麦牧师抹台一样，用力捽，用力捽。后来呢，我搬屋，搬屋呢就要买一张餐台，啱啱见到一张玻璃餐台，大大张，可以坐六个人，可以坐八个人嘅。买咗翻嚟，有个朋友讲：麦牧师啊，你张玻璃餐台坐六个人、八个人好就好啦，不过你要买多几樽玻璃水啊，因为你咁大张玻璃台有排你捽，你最好买多几樽玻璃水。用啲玻璃水撇撇撇撇撇撇撇，然后抹，然后可以靓。我哋嘅罪有阵时好艰难，要上帝捽完又捽，但系上帝有佢嘅玻璃水，撇撇撇撇撇，然后一抹就干净。所以大卫好有信心，我的罪虽然好似朱红，但是神却能够将我的罪洗干净，除去成为雪白。然后跟住大卫有一个认罪的祈祷，认罪的祈祷我们先读第三节到第六节，然后我请大家留心睇下佢嘅内容系乜嘢？一、二、三。请大家注意，不是随便犯罪又随便得着赦免，因为我们犯罪在这里告诉我们，第一是得罪神，不是说我们做的事错多或者错少， 影响多影响少，我们犯罪是得罪神。第二，神必定追讨我们的罪恶，神必定要刑罚我们的罪恶。第三，我们要记得要负起自己的责任，不要推是父母的责任，不要推是家庭的责任，不要推是社会的责任，不要推是别人的责任，我的责任。第一是得罪神，第二神必定追讨罪恶，神必定刑罚罪恶，我必定要担当我罪的后果。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三，求神赦罪的祈祷。这里有六个求，这六个求其实又可以分开前面三样求，后面三样求。我们先将圣经的话读出来，一二三。这篇诗篇五十一篇不是单单是大卫认罪悔改的情感，而且我是相信有上帝的灵感动所写成的。这里有六个求，前面有三个求，后面又有三个求。前面三个求，第一是求主给我明白赦罪的原因，赦罪的方法。大卫说求神用牛虱草赦免我的罪，什么意思呢？摩西教导以色列人每年大祭司用牛虱草染了羔羊的血，洒在至圣所里面，为以色列人求赦免。牛虱草是代表羔羊的血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今天你和我得着神的赦免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，并且从死里复活。他的死是赦罪，他的复活是生命，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，并且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个是上帝赦罪之法，这样赦罪之法就可以叫我成为雪白，不是立功之法，乃是信主之法，是牛虱草带着羔羊的血，我就成为雪白。因为我成为雪白，我就能够再得着喜乐，我的骨头不再枯干，我的骨头可以得着踊跃有力，我可以重新得着喜乐，我的骨头 不再因为罪恶而枯干，我的骨头可以踊跃有力。求主俾我哋今日嚟到神嘅面前，得着神嘅赦免，唔系话你有咩好处？你悔改，你管你好叻咩？你悔改神就要赦免咩？唔系因为你，系因为神嘅怜悯，又系因为神已经预备咗羔羊的血，于是我哋嘅罪虽如同斑珠朱砂咁红，但系却可以成为雪白。我重新得着喜乐，骨头可以踊跃，但系仲有下边三个球。圣经里边两处说明，神将我哋嘅罪丢在佢嘅背后，即系话佢唔再睇我哋嘅罪，又将我哋嘅罪丢在深海，即系话我哋嘅罪再不再出现。神嘅赦免系好彻底嘅，因为神咁样嘅赦免，我就可以得着清洁的心，有正直的灵，重新有清洁的心，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唔系话我犯咗罪又去认罪，犯咗罪又系认罪，咁样儿戏嘅方法。若果你系咁样嘅全心，恐怕你就好难得着赦免。但系真正悔改、真正得着赦免嘅人，神就不再纠察佢嘅罪，佢可以重新有清洁的心，有正直的灵，于是我哋就可以见证他的公义，见证佢嘅公义。我以前都曾经同大家讲过嗰一个简单嘅故事，有一个人佢借咗人$100,000，冇得还，于是上法庭。佢发觉嗰个法官系佢嘅阿哥，啊，系阿哥做法官，咁就掂晒咯。啊，请佢帮忙帮忙，咁咪轻啲判，或者判我无罪咯。但系阿哥同佢表明，我做法官必须要做一个公义的法官，就系公义嘅意思，就系公正、公平、公道。你欠$100,000，你就要还$100,000。佢好失望，但系佢好真心悔改。佢阿哥睇见佢真心悔改，上法庭就话：我哋休息5分钟，继续审判。阿哥叫佢入去办事处，细佬啊，我知道你真心悔改，好啦，阿哥，你就让我轻判一啲啦，或者免我还债啦，或者有其他方法啦。阿哥话只有一个方法，我替你还。佢攞一张$100,000嘅支票出嚟，交俾细佬，你攞去还钱啦。细佬，阿哥啊，你做法官都是有限公司啫，怎样可以有$100,000给我还钱？你有没有其他方法呢？没有其他方法，那你就拿去啦。最后他带着悔改的眼泪，带着感恩的眼泪，接过$100,000的支票。再上庭的时候，法官问你有没有钱还？有。他就将阿哥给他$100,000的支票呈上去。 就是圣经约翰一书所讲，神的公义虽然又是要定我们的罪，但是神的公义又是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羔羊的血已经替我们还清。这个阿哥十万人的支票已经还清了，所以公义的法官就要判他无罪释放。所以在最后感恩的祈祷，第一就是要赞美神，见证神公义，不是定我们的罪，神的公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，因为羔羊的血就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读最后一段圣经，看怎样感恩祈祷。一二三，第一，我们是要见证神的公义。神的公义本来是要定我们的罪，责罚我们的罪，但是当羔羊的血、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舍了，于是神的公义就形势完全改变，神的公义就见证了他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第二，我就要向人开我的口，张开我的口，传扬神的救恩。第三，我们要张开我们的口，要帮助鼓励那些受我罪恶影响的人。大卫王他说，求神善待锡安，善待耶路撒冷，善待我们以色列国，我做王做得不好，所以我给他们一个坏的榜样，一个错误的信息，求主怜悯锡安，让他们得着上帝恩典，可以克服我给他们一些不好罪的恶果。求主带领你和我，不是说好啊，放心犯罪啦，于是又求神赦免啦，放心犯罪啦，又求神赦免啦，不是，让我们带着悔改痛悔的泪，带着感恩的泪，将天父的救恩接过来，我们重新有喜乐，骨头可以踊跃，更加重要的是有一个清洁的心， 有个正直的灵，荣耀天父的名，我们同心祷告，恳求天父带领，让我们今天看了诗篇第51篇，我们对悔改认罪一些属灵的真理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认识，求天父用牛虱草，就是羔羊的血赦免，让我们不但罪得赦免又喜乐，骨头可以踊跃，更加能够有正直的心，清洁的灵，为你作美好的见证。感谢祈祷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